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与澳合绿业的合伙人林慧明律师聊到了拿移民签证的话题。如果说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拿到了签证，但是一不小心却出现了意外，导致绿卡最后作废了，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突发的情况，应该怎么样来做是比较正确的？今天我们请林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正确冷静的处理。早上好，林律师。
早好 ，Cindy。
刚才我们讲到了，可能好不容易拿到了 PR， 拿到了绿卡，我们说，但是呢，突然被取消了。当然，这个取消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有可能是你丢失的，有可能是你哪些地方做的不对了。不知道您在平时的工作当中有没有接触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说你有客户绿卡被取消了。
是的，其实现在 PR 的难度越来越高了，像我们上期节目讲到，
啊，
难度又高，时间又久，其实拿到之后感觉是一生都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未来的规划，整个家庭的规划。
对对对，
对，在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哦，真实的案例，
是真遇到过是吧？
对，这两个真实的案例呢就让他的 PR 给取消掉了。第一个案例，一位29岁的一个华人男生呢参加一次聚会，因为有人不恰当的触碰了这个聚会当中他一位女性的朋友，结果呢两个人呢就开始有打斗的这个行为。警察赶到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位华人男士啊，他就坐在这个受害人的这个身上，用皮带绑着拳头呢在不断的去殴打这个受害者，造成了重伤，面部骨折，视力也受到影响，这其实就会涉嫌故意伤害罪。后来法院一调查发现呢，其实这位华人男生还有多次的犯罪记录，其中呢也包括酒驾，向警方提供假的 ID 啊，然后最后其实在整个仲裁的时候以这位华人男士啊他为危害澳洲社会安全为由取消了他的 PR。
像这种取消了就肯定不可能去申请再拿得回来了，对不对？以后有这个记录了呢，
哎，您说对，一方面要从零开始申请，另一方面从零申请的时候要去揭露自己之前被取消过的这个记录了，其实会更难。
因为你这些东西是必须要给人家真实的，比如掩盖以前的我不提那肯定是不可以的，对不对？因为在澳大利亚你已经有这个犯罪记录了。
是的，特别是他重新申请澳洲的，他不揭露其实澳洲可能移民局一查就能查到他过去的这个签证记录以及犯罪记录，这其实很不利于这位华人男士又再去申请澳洲的签证了。
我突然就想到另外一个案例啊，林律师，就是之前大概就是上个月不到，我们其实 SBS 也报道了一条消息，就是有一位也是持绿卡的人士，他从海外来就带了蛮多公斤的这种肉类，但是呢没有申报，后来移民局就因为这个肉类的数量实在是太大了，后来不仅给他没收了，也是把他的 PR 也给他取消了。像这样子是不是和前面这位29岁提到的这个男性也会是同样的这种情况，要申请从零开始，而且你是不可以掩盖以前在澳大利亚所犯下这种问题，其实都有记录了。
对，您说的对，因为我们知道可能澳洲的海关啊，可能说的是全球最严格的海关之一了。然后如果那位要入境的这个 PR 的人 PR 的这个女士啊，她入境的时候又不揭露，又携带了大量，她其实会对澳大利亚的自然或者这个社会啊社区产生一个威胁。对，所以可能也是移民局非常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还有其他另外的案例吗？因为前面这两位都是其实是触犯了法律，尤其是我们澳大利亚非常在意的。当然触犯法律本身移民局啊不管怎么样哪里都会有一些记录，这肯定是会留下了一个案底。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其实他不是犯了法或者触犯了法律，而是其他让人想都想不到的一些原因的这个案例呢？
是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让大家觉得啼笑皆非的案例，但是又同时带有一些非常普遍的大家有一些信仰的一些案例。比如说 PR 的持有者王女士啊，她在帮助儿子去申请未成年子女家庭团聚移民的时候呢，就接到了移民局的调查电话，询问呢王女士的生日。她的身份证上呢写的是4月14号，但是她认为这个数字啊在她的家乡是非常不吉利的，于是呢她就一直把4月15号当成自己的生日，也想当然的呢把这个日期啊告诉了移民局。但根据澳洲移民法呢，移民部长是有权在多种情况下取消签证的，虚报生日，提供假材料，其实就触犯了这种移民局有权取消签证的这个范畴当中。那因此呢这样的假材料也使得他的绿卡 要被取消了。
哎，这个可能我觉得觉得很多这个朋友，尤其是我们华人社区要引起重视哈。我自己都没想到，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啊，你的生日离某个大日子特别近，你就会把这个大日子报上去。但是你想想看，就差了一天哈，其实就一天之差，对吧？4月14号、4月15号报成这个的话，其实是移民局他会把它当作是虚假材料来进行处理。
是的，然后我们再严格一点，比如说移民局会问我们过去出入境的所有的记录嘛，对吧？
嗯，对对对，
出入境的所有的记录当中，其实我们有意的去隐瞒一些，这也是一个虚假材料。比如说，但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真的忘了，比如说，哎，我们去过泰国旅游，我们入境中国、入境澳洲的时候，其实有点忘记这个时间，也很普遍。但如果我们有意的要去隐瞒一个行程的话，很有可能也是构成虚假材料。
说实话，这个上面这两个案例哈，差别都还蛮大的。一个是触犯法律，一个就完全自己可能是不经意。像第二位这王女士就太冤枉了，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等到。
对，很可惜。其实呢，不仅仅是上述两个案例哦，其实澳洲移民局在2014年对移民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只要移民局对签证的持有人有以下我们要说的几点怀疑的话，就可以取消签证。第一个，他在澳洲从事犯罪行为，就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华人小哥涉嫌故意伤害罪。
对
对。第二，可能诋毁澳洲的某些居民，就是他的签证啊，可能会影响澳洲居民社区的这个安全稳定。这里其实特别我们要提出的，可能就是一些原住民啊，或者本地社区的安稳与这个安全。第三个呢，会对澳洲社区啊产生威胁，它包括自然社区，也包括居住社区。会产生一定的威胁，然后呢，以及第四个，会在澳大利亚呢煽动引起混乱，比如说他的政治激进的政治政见啊，或激进的一些人权主张啊之类的，会引起骚乱。那这种呢，其实也会被取消。那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人品问人品啊，包括犯罪记录啊等等。
这个听起来好像这个概念是比较模糊的哈，范围好像既觉得很大又觉得很小。
对，其实这就给了移民部长啊很大的一个权利。
嗯，
一他可以去怀疑，二可以去调查，三他觉得自己调查合理了，他可以先去做出取消的决定。然后呢，其实整个压力就放在签证持有人身上，因为他得花更大的精力去证明自己没有触犯这些问题。
是的，是的，现在移民部长权力是很大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能来避免刚才我们提到这几条哈？一个是有可能在澳大利亚从事犯罪行为，可能诋毁澳大利亚某些居民，会对澳大利亚社区产生威胁，还有会对澳大利亚煽动引起混乱和人品不好。那有没有些什么办法可以避免上面这些条款而被取消签证？
是，那有三点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自己在申请的材料的时候啊，申请签证的时候，我们要尽量提供真实的材料，尽管这个真实的材料可能不利于自己，但不利于自己不代表着会被拒签。但是如果递交虚假材料，就算下签也可能在多年之后会被取消。所以律师会给到我们一些方面的建议，包括材料的整理、养成、说明。所以不要担心自己的材料可能没有那么的高分就用虚假材料来替代，这可能是第一点要给所有的申请人的。第二点呢，就是澳洲呢是一个非常重视法治的一个国家，因此呢我们一定要了解法律。当然我们可能很难去说我们把法律学透，但我们要了解法律，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们一定要知道犯罪行为的底线，包括法律的一个底线，更好的生活在这里。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既然要生活在这样一个澳洲的多元文化社区，我们就要包容并且知道其他一些社区的风俗习惯，我们要尽量的去了解和包容，才不会对社区啊或者其他的居民产生不尊重，甚至是一些威胁或者煽动混乱的一些行为。
还是自己多多注意，其实也都是可以避免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林律师给我们详尽的解答。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